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感谢上帝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安息圣日。小羊在这里先祝您安息日快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大有慈爱和公义的上帝。圣经诗篇89篇中这样说道：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直到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愿主的公义和慈爱今天也光照我们。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二首《在主宝座前》。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您是公义且有慈爱的主，你以公义审判万民，又向悔改的罪人大施慈爱。我们要传扬您的救恩，为您做美好的见证。今日我们来到您面前，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又到了读经的时间，请打开圣经，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119篇11、15、16和48节，还有诗篇119篇的55、97到99节，以及诗篇19篇第14节。我们将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些经文。
默想。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耶和华啊，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最近几期节目，王朝牧师都是和我们分享耶和华上帝的圣名。在圣经中记载了上帝许多不同的称呼，这些称呼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上帝的品格，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今天王朝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是耶和华其根弩。那么这个名称又有怎样的含义呢？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王朝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有没有记得我们上次在这个讲耶和华圣名的系列里面，上次讲了什么？对了，上次讲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耶和华怎么样？拉法怎么样？以前我们又讲过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那今天呢，要讲一个耶和华其根弩啊，这个字读起来比较难一点，但记得也好，不记得也不要紧，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公义的义，正义的义，仁义的义。那么这个圣经呢，是出自哪里呢？出自耶利米书第23章第六节，我们先来读一读好不好。在他的日子啊，第五节读起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其根弩。我们先来讲讲耶利米，大家都知道被解经家认为是个流泪的先知，因为耶利米说，但愿我的眼睛像个泉源的样，可以为我百姓哀哭。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上帝藉着耶利米传出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警告，就怎么样，巴比伦将要来侵犯以色列、犹大，如果不听从上帝的吩咐的话，他们要遭到很多的惨重的痛苦和损失。所以耶利米说，但愿我的眼睛就像个泉源那样，可以眼泪汪汪不住的为我百姓而流泪痛苦。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同胞，爱自己的宗教， 爱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人，所以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那么耶路撒冷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们刚刚讲的是23章，如果到22章呢，就有个标题就说怎么样，22章就讲到警告耶路撒冷城将要陷入在敌人的手中。那么怎么会这样呢？简单的讲吧，就是犹太国、犹大国或者犹太人，上帝的选民不听从上帝的吩咐和教导，也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北面的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早100多年之前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上帝接着他们的姐妹国家的一个遭遇，给南面的犹大一个信息，要警惕，要警醒，不要以为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国家就可以永远保存，重要要看在圣殿里面有没有上帝的灵格，是不是有神的同在，还是我们的心已经完全偏离了上帝，走向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耶利米书22章就已经警告说耶路撒冷将要沦陷，耶利米先知就在那个时代生活工作，做先知传达上帝信息的警告的。不过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所信仰的一位上帝永远是一个给人希望的上帝，所以在23章呢，大卫就上帝就应许说大卫家要兴起个苗裔。我们知道大卫是早过耶利米200-300年的，30-400年前的一个君王，但是上帝说将来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个苗裔，他要施行公平和公义。到那个日子呢，怎么样，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不过我们很诚实的讲，这预言有没有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实现呢？没有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讲过，有些预言是上帝预知当预定的，救赎的计划这是不会更改的，像耶稣的降生啊等等。但有些预言呢，应验要必须要符合这个条件。犹大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很多的君王都是很败坏，所以这个没有应验。但没有应验是没有应验，其实某方面讲又应验了，就应验在谁身上？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不错。尽管他在世界上没有坐王位，没有宝座，而且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大根本是一个亡国的一个处境，被罗马所统治，但耶稣基督是真正应验这段预言的一个根本，他是大卫的苗裔，他一定要施行公平和公义，而且凡在他里面的就必得救、得平安、得救赎啊，得医治，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因为他被称为耶和华我们上帝的义啊，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么在新约里面是不是这样讲呢？也确实是这样讲，对不对？哥林多前书1章就很清楚的，对不对？哥林多前书1章啊，如果我们看保罗怎么讲，保罗讲啊，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就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耶稣是我们的圣洁，耶稣是我们的智慧，但耶稣也是我们的公义和义啊。这个字 righteousness 啊，一个字就是我们的义，耶稣基督。 所以这点我们先要明白。然后讲到这个意呢，上帝也是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启示的，一步步的启示的。我们现在已经明确了，知道怎么样，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的义，就是耶和华怎么起根奴。那么上帝启示这个义是一步一步的，义的对面就是什么？不义或者罪。凡是犯罪的都是不义的，不义的事情都是罪。那么这个又从哪里来呢？当然又回到我们耳熟能详的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犯罪以后我们就失去了义。怎么才有义呢？世界上每一个人诚实地看自己，我们没有义，我们只有罪。或者有人说我们有义，其实是自以为义，甚至比没有义更可怕。因为有罪的人还可以有希望找到回头路，在耶稣基督里面认罪悔改得到拯救，但自以为义那就可怕了。耶稣的时代有这样的人，今天时代也有这样，历代都有这样的人。好了，我们先看一看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义是怎么样呢？创世纪，因为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15章就提到，有圣经的可以看创世纪15章第6节，第六节，当时怎么样？有一个人物叫亚伯拉罕，啊，亚伯兰，也就是今天被以色列犹太人认为是他们的先祖的那位，啊，15章第6节，这里面就讲，开始就讲，上帝在异象当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没有孩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里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个人，你的仆人虽然很忠心，但是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有意思的啊，第6节，15章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但你怎么能够得着这个义呢？得着耶稣基督呢？就是相信。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自己怎么样？身体上有寒冷，以前没有寒冷感觉，心理上有羞耻感觉，赤身肉体，灵性上知道违背了上帝，所以就害怕，就躲避。还有一个步骤就掩饰，因为赤身肉体不好，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着裙子遮羞。所以今天无花果树的叶子在文学上就作为遮羞布，但这是不可靠的，不长久的，没有真实的永恒价值的。圣经后来又说，上帝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非但是御寒而且耐用，更加深层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有献祭，已经有宰杀羔羊的这事情出现， 当他们宰杀这羔羊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羊是你们的替罪羊，他本来是无辜的，是无罪的，因着你们的犯罪，他代替你们死。就是将来有位救主要来，基督要来拯救你们。信不信？这是一个第一个关键的问题。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基本信仰，第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信不信上帝？你不信上帝，当然你不会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他愿意为你为我而牺牲。如果不信的话，没下文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信是第一点。亚伯兰信上帝所说的，亚伯兰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历代以来不断的献牛献羊，穷人献斑鸠献鸽子，都是预表着有一位要做我们的替身，要为我们赎罪，要担当我们的不义，要做我们的救主，就是上帝救赎计划里面所预定的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凡是接受他的，就有耶和华沙龙，就会有平安，就能够得到医治。今天呢，我们再进一步，就是耶和华怎么样，奇根奴，就是耶和华要使得我们还要称义，不但医治我们，要称义，要称义。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怎么样呢？我们中国有人就说中国人是哪里来的啊？圣经有没有记载？这不是我们今天要主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洪水以后，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所以闪不是长子，但是基督是从闪的后裔而来的，犹太人是闪的后裔啊。按理按分析，中国也是闪的后裔。有人甚至说神农神农，炫炫炫，很接近。挪亚挪亚，挪亚挪亚挪亚，和女娲女娲很接近，这我们也不在讨论之列，不很有兴趣。但是有一个是极其肯定的，中国这个字义怎么写？不是现在简体，现在简体我觉得很多很好，但这个字呢，又把我们原来的含义就抹杀了。原来的繁体字的义，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什么叫义？就是上帝的羔羊跟我在一起。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三十岁以后，他来到约旦河，约翰施洗约翰在那施浸，耶稣就来了。然后施洗约翰蒙圣灵的感动，蒙上帝启示，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说背负世人罪孽的，看哪，上帝的羔羊。”历代以来几千年来献祭的羔羊，就是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耶稣是这样的温顺，这样的纯洁，这样的谦和，像羔羊那样。而且他是一个替罪羊，是一个为我们牺牲的一个羊。所以什么是义呢？哎呀，我虽然读过一些神学，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一个讲法比这个义字更直接了当、清楚明白、深刻动人。这个义字，羊在上面，我在下面，就首先我要来到耶稣面前。你不相信他会来吗？你不追求义，你会来吗？不会。你要追求义，你要相信他，才会来到耶稣面前。羊在上，我在下，然后呢，我要仰望他， 因为我在下面嘛，我仰望在上面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基督。圣经讲，凡仰望我的，就必得救。我们在旧约，如果在至圣所里面，你进入到至圣所，只有两样东西，主要的，一个就是上面的施恩座，一个就是下面的约柜。约柜里面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两块法板。这很有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凝视着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违背上帝律法、违背上帝的诫命、违背上帝的吩咐的人。我们就低下头，因为律法是定我们罪的，律法是指出我们有罪了。我们就低下头。但是当我们低下头自己认罪谦卑悔改的时候，听见上面施恩座上有个声音说，我的孩子，抬起头来仰望我。因为在施恩座里面，上帝发出了他的恩典的信息，传出了福音，对一切违背上帝的人，对一切不遵守诫命的人，上帝说，仰望我，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第一是来到羔羊面前，来到基督面前，第二是仰望他，仰望他，仰望他就会改变。哥林多书就讲，那凡是怎么样仰望基督的，凡是凝视基督的，我慢慢慢慢就变成他的形象。人越是看着什么，就慢慢的会变成什么。这也是今天心理学家所讲的，我们仰望基督，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跟基督联合，跟基督联合，这就是义了，这就是义了。多么奇妙啊！我觉得中国字一个字胜过长篇大论，这一个字把圣经的要义解释了出来。不过一般人所不懂的，甚至中国人，尤其近代人，我以前也讲过，古人反而懂，因为中国字牺牲的牺怎么写，现在是一个牛字边，一个东南西北的西，其实繁体字是上面是个羊，对不对？还有那边一把刀啊，等等。牺牲就是 sacrifice， 或者是祭物，就是什么呀，用羊用牛来献祭的。耶稣基督是劳苦功高的仆人，像牛那样，耶稣基督是纯洁的羔羊，替我们担罪。所以我们只要握住耶稣，有耶稣，而且仰望他，不断地改变我们自己的老我，靠自己不行，要跟他联合啊，永远在他之下，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一天一天的成长，一天一天的，直到我们长成基督，满有基督的身量。而我的自我老我呢，天天钉十字架，一点一点的衰弱，减少死亡。这就是义了。我们从相信，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一直到相信，因信耶稣基督成义，成为义，慢慢的变化。所以很有意思的，对不对？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为信心之主呢？因为他首先就是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上帝没有以亚伯拉罕有很多牛很多羊啊，你是个义人，没有。上帝也没有因着亚伯拉罕有很多好的风范，好的一种品格啊，就以此为他的义。不，首先是第一个是根本的是他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信上帝的话，这是基督教一个这个根基垫脚石，没有了这个，任何上面都没有建筑啊。而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是我们的唯一的榜样，唯一的模范，唯一的拯救。而且我们要效法他，要听从他，要遵循他的话语，谨守上帝的诫命，这样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改变。但是不要颠倒了，不是先行为，而是先信心，信心就结出这个行为的果子来。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我已经讲过了，这世界上不怕有罪，只怕不认罪。这世界上比罪人更可怕的是自以为意的人。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啊，怎么样预言到耶稣基督？以赛亚书第53章是著名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是吧？以赛亚53章11节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这就是预言当中那受苦的弥赛亚，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基督的那位，一定会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义仆，必得称为义，认识他就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担当他的罪孽。那么多有意思呢，我们讲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左边一个强盗呢只想、哎、最好耶稣啊，你显个神迹，你从十字架下来也救我们啊。但右边强盗就应声责备，很可能是他的同案同犯，就说你到现在还不敬畏上帝吗？我们所做的今天遭到了我们那个报应，我们要钉十字架处死。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这个强盗责备他的同伴，高举耶稣基督，而且呢求告主耶和华的名字，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他求告主名，而且他有信心相信，虽然跟他们一起钉十字架的这位是天国的君王。所以有人就说，在十字架旁边就代表了世界两等人，都是罪人，不，一等是知罪的人，愿意悔改，愿意相信，愿意接受基督人，另外一等人呢就是至死不悟，甚至是自以为意，我觉得还蛮好呢。这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耶稣基督非但在死的时候是由这两等人所代表，尽管耶稣按照以赛亚的预言，他被列在罪犯当中，却为罪犯代求，而且还最后拯救了呢右边的愿意认罪悔改，愿意相信，愿意高举基督，愿意求告主名的这个人。而另外一等呢，就是代表着世界上那些不信的、拒绝的、顽梗的，甚至自以为意的人。耶稣其实在生活的当中，在他三年半的传道的生涯当中也是如此。你如果读四福音，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耶稣到那里都是与人为友，耶稣到那里都是大群人跟从着他，但是跟从他最多的、最贴近他的、最希望听到他恩言的是那般社会的低层，那般自己感觉有罪的人，对不对？那般需要耶稣基督拯救的人。税吏跟娼妓，而另外一等人呢，很清楚的圣经里面多次讲到，就是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原始是好的， 是一个不愿意跟世俗同流合污的，但慢慢他们就演变成一个怎么样，嗨，孤芳自赏，慢慢就演变成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骄傲自大甚至于假冒为善的。文士呢，也只是那些可能在知识上懂得旧约圣经，根本在心灵里面在经验上是没有沾边的。而这等正是危险，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很多很多的事情讲到。有一次耶稣讲到在耶路撒冷面前，他又讲了一个，他说有两个人在圣殿前面，有一个税吏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有一句祷告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捶胸痛苦的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而旁边呢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来到圣殿，他也捐献，他也祷告，他第一句，上帝啊，我感谢你，感谢上帝好不好？是好。感谢什么呢？他说，我又捐十分之一，我又进食，我又祷告，又做礼拜等等，好处一大堆。这个还不算，紧接着他说，我不像这个人勒索奸淫不义，意思不像税吏那样。耶稣就做评判，耶稣就是耶和华齐根奴，耶和华我们的义，他怎么评判？那如果从人的观点看，哎呀，这个法利赛人，你看又做好事，又奉行这个宗教的规条啊，又好像表面不做坏事。那个税吏呢，他自己就承认，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是一个可怜人，我是一个罪人。但耶稣却说，这个罪人回去倒比那个人有益了。这是耶稣亲自所讲的，对不对？路加福音18:14，你可以找到这圣经。自以为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其实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读的耶利米书，那四大先知书，第一是以赛亚，第二是耶利米。耶利米书说，上帝兴起大卫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是耶和华我们的义。保罗也是这样讲，对不对？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点很清楚的。甚至耶稣自己也这样讲，对不对？八福我们已经提到过，耶稣说怎么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那么什么是义呢？什么如饥似渴，渴慕什么呢？义不是一个伦理道德当中的一环，义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很玄的东西。紧接着第八福耶稣说，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紧接着耶稣就说，人若为我的缘故逼迫你们，逆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所以很清楚，耶稣就是义，对不对？从三遍宝训的八福里边也解答这个问题，从旧约也预言了耶稣是我们的义，从新约哥林多书的神学的观点讲也是如此。甚至我刚刚讲，连我们中国的字义字也表明了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是除去我们罪孽的那位。那么耶利米讲到这，以赛亚讲了什么呢？以赛亚64，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以赛亚这个64讲到什么呢？第6节，我们看看啊，64:6，这里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 有的时候我们劝人接受耶稣信福音，他就说算了吧，我还比基督徒还好，这个我们听到过。有人呢，你劝他信耶稣，劝他接受主，他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事的，对不对？我做人都堂堂正正的啊，甚至于他可以举出一些事，你看我这个善捐册里面有我的名字，你看等等，自以为意是很可怕的。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其实往往自以为意，还会假冒为善，因为自以为意嘛，但是自己人啊，诚实一点，都是有缺点、有错误、有罪的，就要怎么假冒伪善，要掩饰自己，就要装扮自己，要美化自己，要吹嘘自己。但以赛亚很清楚地讲，怎么样？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是就在原文就这样，我们的义都像破旧的地毯。你看有一些陈旧的地毯，哇，又脏又难看。我们的义其实都是如此，见不得人，很脏的啊。下面这些呢，似乎也是讲到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就记得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羞吧，慢慢慢慢就枯萎了，发黄了，脆了，风一来我们的罪孽就把它吹去。甚至于我们比这个还要可怕的是，我们的义都是像污秽的衣服，都像破旧的地毡，给自己良心踩了又踩，打了又踏了又踏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不会需要救助；如果我们不觉得是有病，我们不会需要医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耶稣一句。耶稣另外一个教导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其他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我们不是要追求法利赛人的义，就表面的功夫啊，伪装自己，美化自己，打扮自己，吹嘘自己，甚至叫人来抬抬捧你。不，我们要追求上帝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耶稣的义什么？谦谦卑卑，柔柔和和，诚诚实实，圣圣洁洁，这就是上帝的义。我们先求这个，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其实整本圣经差不多都围绕这个，刚刚我讲耶稣讲的这个两个祷告比喻，耶稣有没有讲过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啊？对啊，我们平时只注意这个浪子，对不对啊？这个浪子不好了，犯罪了啊，要了父亲的东西出去放荡了，后来到苦的时候才回头了。不错，浪子就像世界上大多数的罪人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当然也有些人啊，到了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见了棺材还不落泪的，也有这样。但是很多人经过痛苦的遭遇，不论身体的、心灵的、家庭的、环境的、社会的遭遇以后，他就怎么样，有悔悟的心，他会回头，他会回家，而且天父正等待着拥抱他，天父正等待着要把袍子、戒指、鞋子，像这种儿子名分的都要给他。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不注意的或者不常讲的是那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啊，那天拿了锄头回来了，怎么听见家里怎么嗨，又唱歌的声音，又很欢乐的声音，就站住了，就问找一个仆人，什么事情，家里有什么好事啊？哦，这仆人说，你不知道吧，你的父亲为着他的小儿子啊，回家了，死而复活，生而又得了，就大摆宴席，欢喜快乐。哼，这大儿子一听，脸一沉，本来还想走的，不走了。啊， 你去跟我的父亲讲，叫他出来。他的父亲一听见大儿子回来了，本来想小儿子也回家了，大儿子也来了，我们可以全家团聚，可以欢喜快乐了。谁知道一看大儿子脸拉长了，非但脸拉长了，而且是哼，对父亲哼一声，哼，你这个儿子啊，那娼妓侵吞了你的财产啊，吃喝玩乐，今天他回家了，你倒这样。他说我在家里天天辛苦劳碌，对不对？循规蹈矩，你还没有给过个小羊，让我跟朋友一起快快乐乐，哼，自以为意就在这里。父亲还是劝他说，你在家里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但他不体会。他表面上是儿子，其实比故宫还要故宫，他没有一点快乐。他表面循规蹈矩，但心里面还是想着有机会的话啊，跟朋友一起寻欢作乐也很好。不过父亲没有给我一个羊，尽管他根本不知道他弟弟到底做什么，但他已经指着他啊，他跟税吏娼妓在一起等等，自以为意是很可怕的。父亲就劝他说，但是他不承认，他这是你的儿子。父亲是说你的兄弟回来了，他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我们理应当为他欢喜快乐。但这个大儿子说你的儿子，他不承认他是弟兄。圣经就落笔在这里。大儿子有没有回去，圣经没有讲。有可能最后听了父亲的劝告悔改了，也可能永远站在家门外不回去。他表面的功夫，表面的劳作，表面的服侍父亲，其实都是出于无可奈何，都是不得已，都是为了要想得到父亲的称赞，甚至于将来给他更多的赏赐。自以为意是世界上比罪人更可怕的。正像一个人患了重病未及记忆，或者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那比怎么样知道自己有病要去求医，要去服药，要去接受手术人更危险，你说什么？这点我们很清楚。自以为意是可怕的。那么怎么能够除去自以为意呢？唯有来到基督面前，接受上帝的羔羊做我们的义，披上他给我们的义袍，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披上他的洁白的义袍。也是耶稣在比喻里面讲，一次婚宴，对不对？大家都穿了礼服，就有个人就不穿礼服，是吧？所以我们只有脱去旧人，才能够穿上新人。所以罗马书第十三章也讲，我们要怎么样披戴基督的义。古代有个教父圣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才子，是个诗人，是一个修辞学家，他觉得他好得很，他也识拉过各种宗教，但他没有平安，他生活还是放荡。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半夜，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拿起来读。他一看周围没有人呢，是漆黑一片呢，他就回到他朋友的家里，一打开圣经，罗马书十三章最后一段，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不要贪食醉酒，不要好事放荡，总要披戴耶稣基督，总要披戴耶稣基督。哦，他感觉到这段圣经就是他生活的写照，前面都是他你生活的一切的记录啊，好事邪荡啊，嫉妒纷争啊等等。现在他感觉要披戴耶稣，从那天开始才改变。各位朋友弟兄姐妹，这故事虽然我可能也提过，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的转折在哪里呢？就在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救主，没有其他，不二法门，没有其他的路。 而且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对不对？天天来到他面前，天天听他的话语，天天效学他，仰望他，天天跟他联合。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主里面，我们能够结果子，荣耀上帝，能够多结果子，而且结好的果子。在品格上会有改变，在行为上有见证，有荣耀上帝，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基督所洁净，因为我们的心仰望主，因为我们有一个需要，要不断的追求，饥渴慕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先求他的义，其他东西可以放弃。那么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让圣灵来到我们心中。所以耶稣说，这等圣灵来了，他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我们有了基督耶稣怎么样呢？罗马书第五章就讲，我们非但得与上帝和好，而且要以上帝为乐。所以基督徒的道路是一步一步的，跟上帝和好，这已经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做成，因为他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他已经填平了鸿沟，他已经把我们带到天父面前去。还要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喜乐，所以做基督徒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快乐的人生，不是害怕的，不是恐惧战惊的，是一个因着有耶稣基督，有不断的能够进到父上帝面前，不断的得以改变，不断的在生活行为上荣耀主，很快乐的这生活。但愿我们今天能够牢牢的记得，就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岂更奴，耶和华我们上帝的义。而且有一天我们还要像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天上的光，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非但自己得着基督的义，而且还把基督的义告诉很多人，令很多人都归向他，归向上帝。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有了你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罪，什么是义。有了你，我们非但自己可以不断的追求，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改变我们自己，而且有一天我们可以传扬你，见证你，高举你，荣耀你，使多人都归义。主啊，用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改造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使我们因信称义，使我们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追求圣洁。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是软弱的，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圣名和得胜的功劳，阿们。
非常感谢王朝牧师的分享。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他恨恶罪恶，但同时他又大有怜悯和慈爱，他爱罪人，不舍弃他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愿意担当我们的愁苦。感谢主，唯有他可以使我们与罪隔离，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赞美诗426首，求莫弃我。
Thank you.
亲爱的救主，您全然圣洁，却愿意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而背负我们的罪孽。我们愿抛下自己的过去，从今往后一心来跟随您。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